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理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会主持本场大会。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问候在各地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会成员和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已经预先录制好，由不同的合唱团、指挥和管风琴司琴提供。唱诗班将会献唱《听各国请听》，为大会揭开序幕，跟住由70元戴维恩·柯尼西长老做开会祈祷。
As the sun, this heavenly ray lights every land.
Our Holy Father in heaven,
我们神圣在天上的父，我们很爱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很感谢你给到我们所有人的这祝福，我们很感谢你子耶稣基督去献出他的生命去做的赎罪牺牲，我们好，我们祈求你祝福去祝福这个世界上受苦的所有人，我们很感谢我们可以去作为神的仆人去一起在这里聚集，祈求你祝福我们，同埋去使我们可以学习，同埋我们的心可以改变，我们这样谦卑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亨利艾宁会长现在会提出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元和总会职员的支持表决。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要向各位提出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和总会职员名单进行支持表决。之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并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达林乌克斯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达林乌克斯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佩勒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下列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罗素佩勒、杰弗瑞·柯伦、迪特·乌希铎、大卫·贝纳、昆丁·柯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蒂文森、戴尔·瑞隆、江文翰、尤里西斯·苏瑞。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我们已经卸任以下总会持有权柄70员：惠尼·克雷顿、安瑞克·法拉贝以及理查·梅恩长老，并且授予他们荣誉退休职位。凡愿意同我们一起对这些弟兄以及他们的家人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我们已经卸任陶德·巴奇长老总会持有权柄70员的职务。所有愿意同我们一起对他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我们已经卸任迪恩·戴维斯主教和克里斯多·亚德尔主教在总主教团第一和第二支理的职务。凡愿意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我们已经卸任以下区域70员：卢班·阿科斯塔、雷纳·艾巴、阿尔贝托、艾雅·瑞兹 夫拉迪默亚斯达索夫、荷西巴塔亚、布兰福鲍文、索吉尔卡波尼、阿曼多卡里昂、小马可克雷、多明尼克、德卡叶、奥斯瓦多迪亚斯、米加勒特德利、马可德汉、萨菲尔伊斯诺泽、雅各艾凡森、帕斯丘佛图纳多、塞姆加菲、派瑞西欧朱福拉、伦纳德格里尔、但以利荷尔、林切、保罗辛泽、亚多福约翰森、维西卡纳汉、巨成芬、佩德洛拉雷尔、强尼雷欧塔、荷西马拉维拉、若利马丁尼兹、贾昆摩雷拉、尔萨莫里森、爱德华多诺拉布拿、费迪纳庞根、艾鲁贝瑞兹、斯提凡彼得生、杰伊皮曼图、小爱德华多平托、亚雷克西萨马津、大卫斯考特、劳隆史代西、卡尔提里曼、威廉提泰拉、加禄托雷多、西萨维拉、大卫华纳、盖瑞艾尔德以及威廉华安，凡愿意同我哋一齐为佢哋嘅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肢提议我哋支持迪恩戴维斯为总会持有权柄70元，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肢提议我哋支持克里斯多亚德尔为总主教团第一支理，陶德巴奇为总主教团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肢提议我哋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70元：卢连巴里南亚、乔纳森班克、安瑞克马约加以及康斯坦丁托洛迈夫，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肢提议我哋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元及总会职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如果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联络你们的支联会会长。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做的祈祷。
唱诗班现在会为我们献唱《美哉救主》。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的讲道，跟住是由总会男青年会长史提文隆德兄弟的讲道，然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江文翰长老会为我们讲道。为了安全起见，由于江长老可能接触过2019冠状病毒，所以他今日会留在家。他健康状况良好，而他亦在较早前预先录制了他的讲道。我们现在聆听唱诗班献诗。
What a beautiful choir singing of the beautiful Savior.
呢个咁美丽、咁美丽嘅唱诗班，唱关于咁美丽嘅救主。系喺2015年，联合国通过咗份叫做《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嘅文件，并且形容呢份系一份为现在及将来人类和地球的和平与繁荣而设的共同蓝图。呢份永续发展议程包括咗17项最迟要喺2030年达成嘅目标，例如系冇贫穷、零饥饿、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同埋体面工作。永续发展系个既有意思而又重要嘅概念。不过更为迫切嘅系永续社会呢个更加广泛嘅问题。要维持住一个蓬勃发展，而有促进到当中成员嘅幸福、进步、和平同埋身心健康嘅社会，而有啲咩基础呢？我哋喺经文记录当中，至少有两个咁兴盛嘅社会，我哋可以喺当中学到啲咩呢？喺古时候，伟大嘅教长兼先知以诺宣扬正义，并且建了一座城，叫做神圣之城，即石岸。记录入面话，主称他的人民为石岸，因为他们一心一意，且住在正义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主祝福了那土地，他们在山上、在高地上都蒙得祝福，并且兴盛。在第一和第二世纪住在西半球的尼腓人和拉曼人提供了兴盛社会的另一个典范。在复活的救主在他们当中进行了非凡的施助之后，他们按他们从主他们的神那里接受到的诫命行事，不断禁食祈祷，并且经常聚在一起祈祷和聆听主的话。没有嫉妒，没有不和，没有暴动，没有淫乱，没有谎言，没有谋杀，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色情。在由神的手所做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这两个例子入面的社会都因为来自天上的祝福而得以永续发展，而那些祝福是出于他们对最大的两条诫命作为表述的热忱，即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他们在个人生活入面顺从神，而且照顾着彼此在属世和属灵上的福祉。以教义和圣约的讲法来讲，这两个社会入面的每个人都为邻人谋利益，且将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来做一切的事。不幸的是，在摩尔门经尼腓四书当中描述的理想社会挨不过第二个世纪。永续发展并不是必然的，而假如舍弃了那些有助捍卫自身和平和繁荣的基本美德的话，那一个兴盛的社会都有败坏的时候。在这个例子里面，人民屈服于魔鬼的诱惑，开始划分阶级，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以谋利，并且开始否认基督真正的教会。事情是这样的，300年过去时，尼腓人和拉曼人都变得非常邪恶，不相上下。而在之后那个世纪结束之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在自相残杀的战事之下，而他们一度和谐的国家就已经沦落成为一堆互相征战的部落。在为那一个社会以及其他社会盛极而衰的例子沉思过之后，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当人民背离了对神的责任心，并开始改为信赖肉臂之后，就会有灾难等着他们。 而信乃玉碑，就即是漠视那位撰写了人权和人类尊严的神圣作者，同埋以世人的财富、权力同埋赞美为最优先，同时经常咁嘲笑同迫害嗰啲遵循住唔同标准嘅人。与此同时，喺永续社会当中嘅人所追求嘅，就系好似便雅悯王所讲嘅咁，去增进对于创造他们的神的荣耀的知识，或者说对于那正确而真实的事的知识。家庭以及宗教的设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够赋予那些有助一个社会持续发展的美德去给个人和社区。这些建基于经文的美德包括正直、责任心、怜悯的心、婚姻和婚姻之内的忠贞、对其他人和对他人财产的尊重、服务以及工作的必要性和尊严等等。特约编辑杰拉德·贝克在今年早少少的时间，在他父亲菲德克·贝克100岁寿辰之际，在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去赞颂他的父亲。贝克对他父亲这么长寿的原因作出了猜想，不过之后加入了以下的想法。虽然我们所有人可能都想知长寿的秘诀，不过我成日都觉得无论我们有几长命都好，不如投放多些时间去搞清楚什么为之美好人生还好。在这里我相信我知我父亲的秘密。在他的时代，人生的主要定义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是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的特权。他在那个世纪的主要行动原则是对家庭、神和国家的责任。在一个遍地都是破碎家庭的时代，我父亲做他太太的忠诚丈夫以及六个仔女的尽责父亲做了46年。在我相亲承受着痛失亲儿这种难以想象的悲剧那时，他的存在就显得更加强烈和重要。而在一个宗教变得越来越稀有的年代，我父亲是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抱着一股对基督应许不可动摇的信念去生活。我有时真的觉得他之所以这么长寿，是因为他比我所识过的任何人都准备得更好去面对死亡。我是个好好彩的人，有幸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我自己美好的家庭，和一些我不配有的俗世上的成功。但是无论我觉得几咁自豪和感激，都比不上我为这个男人而有的骄傲和感激之情。他在一个世纪以来无风无浪，没有期望过要获奖或者获得认同，而只是在他的美德生活当中履行着单纯的职责和义务，并从中获得快乐。近年在很多国家里面，宗教和宗教信仰在人心目中的分量都在下降，越来越多人认为对于个人和社会道德正直来说，对神的信仰和忠诚在当今的世界里面是不必要的。我想我们都应该会认同，那些自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是，而且往往都是善良而有美德的人，但是我们不会认同的是，这些人之所以美善并不关神的影响事。我讲的就是基督的光，救主宣告过，我是真光，照亮每个来到世上的人。无论有没有察觉到都好，任何信仰、地方和时间的男女和细路都沐浴在基督的光之中，亦因此而拥有是非观念。我们通常叫这件事做良知。不过世俗化将公民美德和对神负责切割，就好像将一棵植物由根切断那样，单单依赖住文化和传统并不足以维系住社会所需要的美德。当一个人以自己为至高之神，并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喜好为最大的追求的时候，当中的影响到时到后就会显示出来。例如一个以个人同意为生活独为一限制的社会， 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奸淫、滥交、选择性的堕胎以及婚外生子，只是性革命所认可的不道德当中衍生出来的其中一些苦果，随之而来的那些不利于一个健康社会永续下去的后果，包括越来越多在贫穷之中长大又缺乏父亲正面影响力的小朋友，有时还会横跨了几个世代，女人独自负担着应该要一起有人一起去分担的责任，同埋由于学校要好似其他机构咁去负责弥补家庭嘅失败，因而造成教育方面嘅严重匮乏。除咗呢啲社会病态之外，个人嘅心碎同绝望嘅案例亦难以数算。而无论系尽罪有应得，定系无辜嘅人，都受到精神上同情感上嘅摧残。尼腓宣告。凡听从世人的教训，否认神的大能和圣灵恩赐的人，圣灵恩赐的人有祸了。凡因神的真理而发怒战栗的人有祸了。相比之下，我们带给我们子女和全人类的大喜讯息，是神的真理指出了一条更好的路，或者好像保罗讲的那样，一条最妙的道，即是一条可以在今生带来个人幸福以及社会福祉，以及在来生带来永恒平安和喜乐的路。神的话语就是为 他而女而设的幸福计划背后的核心的真理。这些真理就是神活着，他是我们灵体的天父，他为了彰显他的爱，就赐诫命给我们，引领我们和他一起享受十足的快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及我们的救赎主，他受苦难并且畏罪受死，条件是我们要悔改，他由死复生，将复活带给全人类，我们所有人都会站在他面前为我们的一生接受审判。在摩尔门经法官统治时代的第九年，先知阿尔玛辞了他首席法官的职位，去花全部的时间来带领教会。他的目的是要处理在人民，特别是正在教会的成员当中滋长的骄傲、迫害和贪婪。正如斯提凡纳德长老曾经讲过，阿尔玛受灵启发的决定，不是花时间制定并强制执行更多的规则来纠正他人民的行为，而是对他们宣讲神的话语，教导教义，让他们理解救赎计划，并最终改变自己行为。我们作为邻里和同胞，有很多事可以去做，去为我们身处的社会的永续发展和成功作出贡献。而我们最基本而持久的服务，就一定是去教导和实践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固有的真理。正如圣诗的歌词咁话，先言守信，为爱牺牲，无论有敌，我愿兼爱，温柔话语，善良生活，竭尽所能，广宣此信。假如我们以及我们身边足够多的人都努力地依照神的真理来作出抉择和引导我们的生活，那每个社会所需要的美德就会发扬光大。出于他的慈爱，天父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到我们可以获得永生。耶稣基督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为了世人的益处。他爱世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好吸引所有的人归向他。因此他从不命令任何人不得领受他的救恩。看啊，他曾否对任何人大声说离开我？看啊，我告诉你们没有。他只说，大地各端的人啊，到我这里来买奶和蜜，不用金钱也不用代价， 我们以庄严的心情温顺的态度去宣告这些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You know, the Lord does not ask our Aaronic priesthood youth to do everything.
主虽然并要求阿伦圣职的年轻人去做所有的事，但他所要求的事使人惊叹。几年前我们的家庭遭遇了一段在这个坠落的世界，很多家庭都经历过的事。我们的小孩伦坦纳罹患了癌症，他就像很多九岁的孩子一样那么令人惊叹。他的调皮捣蛋令人发笑，同时他的敏锐灵性令人诧异。他是个鬼灵精，他也是一个天使。当他很进世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被他的恶作剧搞到不知所措。我们会想他长大之后到底会成为一个先知呢，还是成为一个劫匪？无论如何，他注定会在这个世界留下影响。然后他病得很严重，之后的三年医院采用了非常的措施和新式医药，其中包括了两次的骨髓移植。过程之中他感染了肺炎，需要装上一个呼吸器，失去了意识大概十个星期。他奇迹咁短暂康复，然后他癌症又复发了。在他过世之前，痰立的病已经入侵骨髓，即使用了强效的止痛药，他都仲是很痛，他几乎落不到床。但是在某个星期的早上，我们全家人去教会之前，他妈妈海琳去了房间去看他。海琳很惊讶地发现谭立已换了衫，正坐在床边忍住痛费力地扣他的衫纽。海琳坐在他旁边说，谭立，你确定你有力回教会吗？还是你今天应该留在家休息呢？谭立望着地板，他是一个执事，他都是定了的成员，他做一项指派工作要做。我今天应该传递圣餐的，我想应该有人可以代替你传递的。然后谭立说，是的，但是当我传递圣餐的时候，见到大家怎样望着我，我觉得我这样做帮助到他们。所以可能就帮他扣了他的衫纽，帮他打好条胎，然后开车车去教会。很明显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正准备发生。我之前刚开完一个会，所以当我行进去教堂的时候，很惊讶地看到谭立坐在执事那一排。海琳很细心跟我说为什么他坐在那里，还有他跟我说我觉得我这样做帮助到他们。所以望着执事走向圣餐台，祭司将装着面包的圣餐盘递给他们的时候，他轻轻靠着另一个执事，他拖着步伐走到被分派的地方，扶着长凳的末端，稳住身体，将圣餐拎到人面前。好像教堂里面每一对人都望着他，感动于他忍住疼痛做着他那份简单的工作。谭立肃穆而谨慎地一排排移动，以行动来演讲。他的光头充满了汗水，他用他执事的方式去代表着耶稣基督。他不屈不挠的身体亦都有些瘀伤、破损和撕裂，但他甘心乐意地受苦，是为了服务，将救主赎罪的象征带到我们的生活中。见到他怎样去施能执事这个身份，让我们对圣餐、对救主、对执事、教师、祭司有不同的想法。我很好奇这个无声的奇迹怎样促使他勇敢地回应微小的声音去服务，亦让我好奇所有新兴一代青少年的力量和能力，他们鞭策自己努力回应先知的呼召，加入神的兵团，参与救恩和超生的事工。每当一位执事拎着圣餐盘，就让我们想到最后的晚餐、客西马尼、独留地和墓园的神圣故事。救主对他的使徒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的时候。他都是穿过悠长的岁月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他说他会行奇迹，让未来的执事、教师和祭司拎着象征他的圣餐，邀请他的儿女接受赎罪的礼物。圣餐中所有的象征事物都指向那一份礼物。我们沉思他曾经擘开过的面包，以及现在由我们眼前的祭司所擘开的面包。我们思考当时圣化的酒以及现在圣化的水的意义。 当年轻祭司庄严读出的圣餐祈祷文传入我们心中的时候，这些祈祷文都上达天庭，而在那一刻将我们和基督救恩大能联系在一起的圣约也都得到更新。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当一位执事拎着圣餐站在我们面前，意味着如果基督在场，他也都会站在同一个位，减轻我们的重担，舒缓我们的痛苦。幸运的是，男女青年不需要生病，也可以发现侍奉救主的快乐和目的。大卫贝纳长老建议我们，为了成长和成为传教士，我们应该做传教士所做的事，然后律上加律，令上加令，我们将逐渐成为救主期望我们成为的那种传教士。同样，如果我们渴望效法耶稣基督，就应该做耶稣做的事。在一节令人惊奇的经文中，主说明他所做的究竟是什么事。他说，看啊，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救主的使命一直是，亦都永远是拯救天父的儿女来侍奉他的父。在这个世界找到喜乐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和基督一起去帮助他人。就是这项简单的真理启发了儿童和青少年计划。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活动和所有儿童和青少年教导，都是让年轻人和耶稣一起参与救恩和超生的事工，帮助年轻人变得更似耶稣。儿童和青少年这项工具是为了帮助初级会的儿童在门徒精神中成长，并对幸福的样貌有一个充满信心的愿景。他们可以预期并盼望在圣约的道路上，通过一站一站的关卡，接受洗礼和圣灵恩赐降手礼，然后归属于定额组和女青年班级。在那里他们会感受到好像基督那样透过持续不断地为人服务所带来的快乐。他们设定大大小小的目标，让生活达到平衡，变得更加似救主。巩固青年大会和杂志、朋友杂志以及福音生活应用程式，会帮助他们专注在基督里面找到喜乐。他们会期待持有限制用途的圣殿推荐书，得到随之而来的祝福，并在追求圣殿和家谱事工的祝福的时候，会透过圣灵的影响力感受到以来家的灵。他们会得到教长祝福的指引，到时他们会见到自己进入圣殿，获赐能力，在那里找到喜乐，因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会同家人永永远远地连结在一起。在灾情和灾祸横行的时候，令到儿童和青少年计划推出的时候就发挥不到完全的效用。但是我们年轻人不可以坐等世界自动改善才认识他救主的。他有些人甚至现在走到决定，如果他们认识自己和救主的真正身份，他们未必会做同一个决定的。所以在这个命运攸关的训练之中，神的兵团要发出紧急的总动员号令。各位父母，你们的儿子现在需要你们的热心支持，就好像你以前你们热心帮忙他们收集勋章和胸针一样。父母、青少年领袖和圣职领袖，如果你的青少年正面临困境，儿童和青少年计划会帮助他们转向救主，而救主会带给你们平安。定下组领袖和班级领袖，你们要站出来，在主的事工中坚守你们的岗位。主教用你的权约和定下组会一起合作，你的定下组和你的支会会因此发生永久的改变。新生的一代，我知道并且见证，你们是神心爱的儿子和女儿，他有一项事工要你们去做。如果你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用最好的表现完成这项重要的召唤，你会爱神，遵守所立的圣约，也会在你从自己家中祝福他人的时候信赖神的圣职。我祈求你们此时此刻保持配称，加倍努力去服务，运用信心悔改，每日改进，配称获得圣殿的祝福，以及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福音才可以获得的恒久喜乐。我祈求你们做一个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去准备成为神应许你们最终可以成为的勤奋传教士、忠诚的丈夫和妻子、慈爱的父亲和母亲。愿你们邀请所有人归向基督，并接受他们并接受他赎罪所带来的祝福，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救主再次来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recently officiated at a temple ceiling.
兄弟姊妹，最近我主持咗一场圣殿印证，同时有遵守针对2019冠状病毒嘅指引。陪同住同样系中信环乡传教士嘅新娘同新郎嘅，系双方嘅家长同埋佢哋所有嘅兄弟姊妹。咁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新娘喺十个仔里面排第九，佢嗰九兄弟姊妹按老到幼嘅排序嚟坐，当然亦有保持住社交距离。呢、这个家庭一直努力想成为佢哋居住地方嘅好邻居，不过有个社区好唔欢迎佢哋。而新娘嘅母亲话：，咁系因为佢哋一家人都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成员，佢哋一家人尽一切所能喺学校结交朋友，作出贡献同埋寻求被接纳。但是都无济于事，他们一家人祈祷祈求人的心会软化。有晚他们一家人感觉到他们的祈祷已经获得答复，不过是以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发生。他们间屋着了火，还被烧到夷为平地。不过有另一件事亦都发生了，这场火烛软化了他们邻居的心。他们的邻居和当地的学校收集了衣物、鞋履以及这个失去了一切家庭所需要的其他必需品，善意打开了理解之门。咁并唔系呢个家庭所希望或者期望佢哋嘅祈祷会获得答复嘅方式。不过为佢哋透过艰苦嘅经历所学到嘅事，以及对佢哋诚心嘅祈祷所给予意料之外嘅答复，佢哋都深表感激。的而且确，对嗰啲以信心之眼去睇嘅人嚟讲，主温柔嘅慈悲系喺生活嘅挑战当中彰显出嚟嘅。以信心去面对挑战同埋作出牺牲，必然会带嚟上天嘅祝福。在今生我们可能会暂时失去或者要等待某些东西，但是到最后我们会找到最重要的东西，这个就是他的应许。我们2020年200周年的文告以一个极之具包容性的应许来作为开头，就是神爱他在世界各国的儿女。神对我们每一个在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的应许立约，并且邀请我们前来领受他丰盛的喜乐和良善。所有经文都确认了神对所有人的爱，这份爱包含了亚伯拉罕的圣约，聚集他失散了的儿女，以及他的幸福计划。在信心之家里面，不应该有分陌生人、外人、有钱人和穷人，或者外面的其他人。与圣徒同国的我们已经被邀请要去令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要由内至外地逐个人、逐个家庭、逐个社区去做。而当我们实践和分享福音就会实现了。在这个福音期的初期，先知约瑟获得了一项非凡的预言，就是天父好想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能够发现到神的爱，以及体验一下他那股成长和改变的力量。那项预言就在这里，即是纽约州派米拉斯密家庭的木屋获得的。这间位于二楼的睡房就在这个18×30×10尺的空间，摩罗乃就在这里以神的荣耀使者的身份，在1823年9月21号晚间来到找年轻的约瑟。先知约瑟忆述，摩罗乃说：神有一件事工要我去做，我的名字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他说有一部被存放起来的书，圆满的永久福音也包含在里面。在这里我们停一停先，我们崇拜的是永恒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不是先知约瑟斯密或者任何凡人，不论男女。不过想想神赐给他仆人的预言是怎样应验的，有些好的就会实现，有些很快就会实现，有些就迟些先，但是 全部都会实现。当我们倾听主的预言之灵，我们就能够以各自的方式来成为主实现预言和应许的一部分，成为福音祝福世界的一部分。约瑟那时是个默默无闻的17岁少年，住在个刚刚独立无耐国家里面的一条隐蔽的村落。如果不是真的话，他又怎会想得出他说自己是神事工当中的工具，同埋凭住神的恩赐和力量来翻译出将会变得皆知韩文的神圣经文呢？就是因为是真的，你和我才能够在受到邀请去协助实现这个预言之后， 见证主这个预言的实现。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每个在世界各地参与这次2020年10月总会大会的人，就是在所提及过的各国各族各方里面。今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生活在196个国家和领地里面，而当中90个国家有3446个教会的支联会。我们同时具备了地域上的宽广度以及力量的中枢。在123年那时候，有谁会想象到这间教会在2020年会在三个国家，美国、墨西哥和巴西，拥有超过100万位成员，又或者在23个国家，北美洲3个，中南美洲14个，欧洲1个，亚洲4个，非洲1个，拥有超过10万位成员。罗素·纳尔逊会长叫摩尔门经做奇迹般的奇迹。这部经文的见证人作证，愿此书所到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知道。今日总会大会有100种语言的翻译。纳尔逊会长已经去过138个国家为耶稣基督和他复兴的福音作见证，而且还会陆续有来。由130年初版印刷5000本的摩尔门经开始，已经有大约1亿9200万份完整或者摘录版的摩尔门经以112种语言来发行，而数码版亦都可以被广泛取用。现时摩尔门经的翻译包括了世界上有超过5000万人讲的23种语言当中的绝大部分，以及加上有41亿人作为母语的语言。直住微小而简单的方法，而我们每个人都被邀请去参与其中，就能够做到达成到伟大的事。例如在有2200人口的犹他州门罗举行的一场支联会大会里面，我问有多少人曾经传过道，几乎每个人都举了手。近年有564位来自那个支联会的传教士在全部50个美国州份和53个国家传过道，覆盖了南极洲以外的每一个大洲。讲起南极洲，即使是阿根廷最南端的乌斯怀亚，我都见得到预言的实现，因为我们的传教士在一个有世界尽头之称的地方分享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由我们四大圣徒的封面所组成的壁画，是一面包罗万象的年幅图画，描绘福音生活的成果临到各地的忠信圣徒。我们教会历史的根基奠基于每位成员生命的见证和福音的旅程，当中包括玛丽·惠德茂，而摩罗乃曾经向这位忠信的姊妹展示过摩尔门经的页片。接下来在2021年1月，我们的三本新的全球性杂志《朋友》、《巩固青年》以及《利亚荷拿》，邀请我们所有人在我们遍及全球的信仰共同体当中找到归属感和彼此分享。各位兄弟姊妹、弟兄姊妹，当我们增强对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信心，实践复兴福音的真理，并接受神圣的圣约，同埋研读、沉思同分享关于呢个持续进行紧嘅复兴嘅事情，我哋就系有份实现紧预言。我哋正以一种祝福到所有生命嘅福音模式嚟改变紧我哋自己以及呢个世界。有位非裔嘅姊妹话：，我嘅丈夫嘅圣职服务令佢变得更有耐性同埋更加慈祥，而我就成为更好嘅妻子同母亲。有位现在在中美洲备受尊敬的国际商业顾问说，在发现神复兴的福音之前，他曾经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露宿，现在他和他一家人已经找到他们的身份、目的和力量。南非有位少年养鸡和买鸡蛋，去帮他家人起那间屋储钱购买窗户，他首先缴交他的11奉献，他将会名副其实地目睹天上的窗户敞开。在美国西南部的四角落，有个美洲原住民家庭在沙漠度种了种好靓的玫瑰灌木，还开了花作为福音信心和自立的象征。有位在东南亚经历过激烈内战的幸存者，曾经因为人生毫无意义觉得绝望，他在一场梦里面发现了希望，而在梦里面 有位他以前的同班同学拿着一个圣餐盘，同埋为拯救的教义以及耶稣基督的赎罪作见证。天父邀请所有地方的人，透过可以在他复兴教会当中找到的教育、高尚工作、自立服务以及良善和幸福的样式，去感受他的爱、学习和成长。当我们开始信赖神，有时是在我们最黑暗、最孤单、最动荡不安的时刻作出恳求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他对我们的了解和爱比我们自己更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去帮助我们在家和社区当中建立持久的公义、平等、公平和和平，是在我们感受到神的救赎之外，透过他儿子的赎罪去寻求恩典和奇迹，以及透过神圣圣约去建立持久关系的时候，我们最真实和最深刻的故事、地方和归属才会出现。今天这个这么混乱、嘈杂和备受污染的世界，很需要有宗教的良善和智慧，否则我们又可以怎样去振作、启发和启迪人的灵魂呢？在海地种植树是人心齐心协力地做好事的数以百计的例子之一。当地的社区包括了我们教会1800位负责捐出树木的成员，一起种了差不多25000棵树。这个推行了多年的再植林工程已经种了超过121000棵树，而且预计还会种多几万棵。这些共同作村的努力提供了树荫，保护了土壤，为未来的洪水消减了后患，也美化了街道，建立了社区，满足了审美观和滋养了灵魂。如果你问海地人谁会去采摘这些果子，他们就会说谁肚饿就去摘。全世界大约有80%的人口有宗教信仰，宗教群体会很迅速地在天灾过后回应即时的需求，以及对食物、庇护所、教育以及读写能力方面的长期需要。在世界各地，我们的成员、朋友以及教会协助不同的社区支援难民，并提供食水、卫生设施、残疾人士的移动工具、眼睛护理等等，逐个人、逐条村、逐棵树地去做。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努力去成为良好的父母和公民，对我们的社区和社会有所贡献，包括透过后期圣徒慈善协会来做。神赐了道德选择权和道德的责任给我们。主宣告，我主神使你们自由，所以你们实在是自由的。在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的同时，主应许他的赎罪以及福音的道路能够打破属世和属灵的束缚。这项由救赎而来的自由充满慈悲地伸延到去那些已经过了身的人那里。若干年前，有位中美洲的教士告诉我，他在这里研究后期圣徒为死者所作的施洗。各位教士说，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或者什么地方，除了在基督里面活着的小孩子之外，神都会给机会每个人去受洗，那看起来的确合乎公义。各位教士指出，使徒保罗有提及过死者正在等着受洗和复活。圣殿的替代交易保证了各国、各族和各方的人都不会再受支配，也不怕地狱和死亡。当我们找到神的时候，有时是对祈祷出乎意料的答复带领我们离开街道，但我们去到街的社区当中，将我们灵魂之中的黑暗驱散，并引导我们找到属灵的避难所，以及在祂圣约以及祂不变的爱的良善之中找到归属。伟大的事往往是由小事而起，但是神的奇迹每日都会出现。我们何其感激圣灵超凡的恩赐、耶稣基督赎罪以及祂复兴教会当中所启示以祂的名称来称呼的教义、教义和圣约。我见证父神和祂儿子耶稣基督渴望祝福每个世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而家请会众同唱诗班一起唱《凭信心往前进》。在唱诗之后， 我哋好高兴可以听到喺本场大会较早前获支持为总主教团第一支理嘅克里斯多雅德尔主教嘅讲道。之后70元马太贺伦长老同埋威廉杰克森长老会为我哋讲道。
This is the Saturday afternoon session.
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Prior to travel restrictions caused by the current
造成旅行限制之前，有一次我结束过我嘅任务，准备翻屋企。由于时间安排出咗问题，导致我必须喺当地度过一个星期日。我利用转机嘅空档参加当地嘅圣餐聚会，并且有机会分享一个简短嘅信息。聚会之后，一位热情嘅执事去行走向我，问我识唔识纳尔逊会长，有冇机会同佢握过手。我答佢，我的确认识纳尔逊会长，我亦都曾经同握过手，并且因为我是总主教团的成员，所以每星期都有几次机会同佢同埋佢嘅资历去见面。之后呢位年轻嘅执事坐低，双手向上举，大声叫：今日是我呢世人最好嘅一日。弟兄姊妹，我可能唔会双手向上举，大声咁叫，但是我永远感激有活着的先知，以及我们从先知、先见、启示者获得的指示，尤其是在充满挑战的时刻。从太初时起，主就为他的人民提供指示，帮助他们在属灵和属世上做准备，预防灾害。他知道在尘世生命中，这些灾害必将来临。但无论这些灾害的性质是危及一个人或者所有的人，我们听从主的忠告并加以实践到什么程度，他的指引就会带来多少的保护和支持。创世纪有一个绝佳的例子，我们在记载中读到埃及的约瑟，以及他受灵启发为法老解梦的故事。约瑟对法老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之前的丰收。法老听了约瑟的话，对梦中神所显明的情况作出回应，立即为即将来临的事情着手准备。经文咁记载，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我哋得知七丰年过去之后，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今
日
我哋蒙
福有
先知带领，佢了解我哋需要啲乜嘢，俾我哋做好准备，以防将临到嘅灾祸，并且睇到我哋喺尽力遵从佢哋嘅忠告嘅时候，可能会遇到嘅各种限制。大家都好清楚2019冠状病毒病和毁灭性天灾所造成的影响，超越了各大洲种族、社会和宗教的范例，不会因人而异。公司的裁员影响了工作机会，加上健康和法律的问题影响工作能力，导致失业和收入减少。对于所有受到影响的人所面临的情况，我们要表达理解和关心，同时都坚信未来的日子将会更好。各位蒙福有主教或分会会长，他们会找出自己单位里面有熟悉需求的成员，亦都可以取得工具和资源，在你们应用准备原则的时候，帮助各位重建生活，迈向自立。
In today's environment, with a pandemic that has
大規模疫情摧毀了整體經濟和個人的生活，如果無視，很多人正在受苦，而盡要求他們去開始儲蓄食物和金錢，肯定是與救主的憐憫精神背道而馳的。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永遠忽視準備的原則，而只是應該明智而得體地去應用這些原則，使我們未來都可以好像埃及的約瑟這樣說，我們有糧食。主並不會期望我們做的比自己能力所及更多，但他確實期望我們在盡可以做的時候做我們可以做的事。納爾信會長在上次總會大會中提醒我們，主喜爱努力。教会领袖经常鼓励后期圣徒要储蓄基本的食物、水及一些金钱，藉此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困境做好准备。同时，我们受到鼓励在努力建立家庭储藏以及存款的时候，务必保持明智，切勿过于极端。一项名为《个人理财自立》的资源在2017年出版，目前在教会网站上以36种语言提供。里面一开头的总会长团信息提到，主已宣告，我的目的就是要供应我的圣徒。这项启示是来自主的应许，他会提供属世的祝福并开启自立之门。接受和奉行这些原则会使你更有能力获得主所应许的属世祝福。我们邀请你能够勤奋地研读、应用这些原则，并且教导家人这些原则。只要你这样做，你的生活就会蒙受祝福，因为你是我们天父的孩子，他爱你并绝不离弃你，他认识你，且已准备好以赐给你属世和属灵方面自立的祝福。
这项资
源有几章是专门说明如何编列和坚守你的预算，保护家庭免于困境，管理财务危机以及投资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在教会网站上或者透过当地的领袖取得这项资源。我们在思考准备的原则的时候，可以再在埃及的约瑟身上寻求灵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在丰年的时候不付出任何的牺牲，是不足以帮助你度过丰年 佢哋并未耗尽法老臣民所能生产嘅粮食，而系设下咗限制，加以遵循，令佢哋嘅眼前同埋未来嘅需求都系得到满足。只系知道将来会有挑战系唔足够嘅，佢哋仲必须采取行动，亦都因为佢哋努力，所以有粮食。咁下一个重要问题就系，我哋要点做呢？好的开始就要了解，对主来讲，所有的事都是属灵的，他从未给我们熟悉的律法。因此每一件事，甚至在我们的熟悉准备工作，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必须将基础建立在他身上，在熟悉上早准备和自立，意味着相信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或者那些使人加添能力的力量，以及我们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获得自己和家人的所有属灵和属世生活所需。属世准备工作的属灵基础还包括其他方面，例如明智而得体地行事，意味着要逐步累积食物和存款，与日渐进。其次，利用微小而简单的方法来展现信心，相信主会因我们微小而持续的努力使效果倍增。属灵基础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顺利地应用属世准备工作的两项要素，也就是管理财务和家庭储藏。适切的理财的关键原则包括缴付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尽可能还债和避免负债，编列预算和按照预算生活，存款以供未来所需。家庭储藏的关键包括储藏食物，尽可能储藏水，根据个人和家庭的需要来储藏其他必需品。一切都因为最好的仓库就是家中，屋企是人在急需的时候最方便的储藏所。当我们奉行灵性原则和寻求来自主的灵感，我们会知道主给我们个人和家庭的旨意，以及怎样去应用这些有关属世准备的重要原则。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着手去开始。大卫贝纳长老教导这项原则的时候说，采取行动就是运用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会引导我们去采取行动。弟兄姊妹，身处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我们必须为各种不确定做好准备。即使前方有更好的日子，我们知道属世的巅峰和尘世低谷仍然会接踵而来。我们努力在属世上做准备，我们的内心就有更多的自信和平安来面对人生之中的考验。我们就好像埃及的日食一样，即使高压的环境，也都是说我们有粮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ile reading the Book of Mormon for a Come Follow Me lesson last summer,
一次来跟从我课程而睇紧摩尔门经嗰阵，我对阿尔摩所讲嘅事忽然有所顿悟，就系当佢完全清楚咁意识到自己所有嘅罪嗰阵，没有事物像他的痛苦那样强烈，那样苦。我要承认，我喺嗰个礼拜同粒七毫米大嘅肾结石做紧嘅搏斗，系呢段提及强烈痛苦嘅说话引起我注意嘅原因之一。从嚟未有人试过因为一个咁简单。但微小而简单的事成就了出来，而经历啲咁伟大的事。阿尔玛用的字眼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在摩尔门经的英文译本里面，强烈这个字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些异常地靓或者无比壮丽的事。例如约瑟斯密令人难忘地说过，天使摩罗尼穿着非常洁白的白袍，而他说那种洁白超过他在世上所见过的任何东西。不过强烈亦可以用来表达一些恶劣的事差得有几咁极端，所以阿尔玛同这句权威性的字典都将强烈的痛苦描述成艰苦、折磨和痛苦至极。阿尔玛的意象反映了一项发人心醒与现实，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完完整整地感受我们所有犯过的罪所带来的那股强烈的罪疚感。 这个就是公道的要求，而神自己亦不能够改变这件事。当阿尔玛记起他所有的罪，尤其是他摧毁他人信心的罪，那时要在神面前为这些罪负责的这个想法，令他充满了难以形容的恐惧。他巴不得自己的灵魂和身体能被灭绝。不过阿尔玛说，他的心一找住耶稣基督要来临赎世人的罪的这个预言，而他在心中呼喊，耶稣啊，你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在那刻所有的事都开始转变。凭着这个想法和这项恳求，阿尔玛的灵魂就充满了强烈的喜悦，其程度犹如原先的痛苦。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悔改的真正目的是要将必定的悲惨转化成纯粹的幸福。多得直接由基督而来的良善，当我们一透过展现对基督的信心和内心真正的变化来转向他的时候，我们罪的无比重担就会开始由我们的背上转移到他那里。这件事之所以可以发生，是因为那位无罪者为他所创造的一切承受了他们所犯的每一条罪所带来的那种无限而又无法言语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剧烈到他每个毛孔都有血渗出来。凭他直接的亲身经历，救主在近代的经文里面这样警告我们，我们并不了解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所感受到的痛苦会有几咁强烈。不过他以不可思议的慷慨来指明，看啊，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而这种悔改给到我们去体验阿尔玛所体验过的大喜悦。单单是这项教义就已经很令我惊奇。不过更惊人的是，基督还有更加多东西要施赠。有时强烈的痛苦并不是由罪而来，而是由无心之失、其他人的行为或者我们控制不到的因素而来的。在这些时刻，你们可能会很想好像正义的诗篇作者那呼喊，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医学、专业的咨询或者司法的矫正是可以帮手减轻我们的痛苦的，但是要知道所有好的恩赐包括了这些都是来自救主的。无论是什么令到我们受最深的伤害和痛苦，救助的根本源头都是一样，就是耶稣基督。唯独他有全部的能力和医治的油膏 去矫正每项错误，调整每一种不完美，医好每一个伤口，和实现每一项迟来的祝福。我要好像古代的证人一样，见证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他反而是一位慈爱的救赎主，由他在天上的宝座降临，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这样他才能了解如何救助他的人民。对于任何在今日承受紧咁深的痛苦的人，或者觉得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独一无二的痛苦的人，你们这样可能是对的。可能没有一个屋企人、朋友或者圣职领袖，无论他们有多体贴和出于好意都好，会确切地知道你的感受，或者知道要讲哪些说话才帮到你疗伤止痛。但是要知道，有位完全了解你经历着什么，比整个大地强大和能匆匆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这个过程会以他的方式和时间来展开。不过基督永远都准备好巨细无遗地去医治你的痛苦。当你容许他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痛苦并不是徒然的。讲起圣经里面诸多伟大的英雄以及他们的痛苦，使徒保罗说过，神透过苦难给他们预备更好的事，因为若没有苦难，他们就不能完全。你们都知道，神的本质以及我们尘世生命的目的就是幸福，但是我们未经历过考验， 有时是对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考验，就不能够成为拥有神圣喜乐的完全人。保罗说，即使是救主自己都要受苦难才得以永远完全。所以要防范撒旦的低语，他会跟你们说，如果你们是个更好的人，就不需要经历这样的考验。你们必须要抵抗这个相关的大话，就是你的苦难即是表示你是在那些似乎一直轻松地处于蒙福状态的蒙神拣选者的圈子之外，反而要好像启示者约翰在他有关后期时代的伟大启示里面望到的你这样去看你自己。约翰见到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我们的神。而当被问到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那阵，约翰获得的答案是，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各位弟兄姊妹，在正义之中受的苦不会令你们被区分出来，反而会帮到你们配称成为蒙神拣选者，而他们的应许就会成为你们的应许。就好像约翰讲的那样，你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你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你们，领你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我要向你们见证，透过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无限赎罪那种令人惊讶的良善，我们才能够避过出于我们的道德过失而应得的痛苦，同埋克服我哋喺尘世间嘅不幸所强加俾我哋嘅痛苦。喺佢嘅指引之下，你哋嘅神圣目标将会无比咁壮丽，同埋有无法言喻嘅喜悦。呢种喜悦对你哋而言既强烈又独特，而你哋嘅灰尘将会变成比世上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靓嘅嘢。为了使你们现在就体验到这种幸福感，同埋能够永远地充满幸福，我要邀请你们去做阿尔玛所做过的事，就是你们的心要紧紧地捉住神的儿子这份绝妙的恩赐，而这份恩赐是经由他这间真实而活着的教会里面福音所启示而来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hat a magnificent world we live in and share.
我哋所居住共享嘅世界系咁宏伟壮丽，有各种不同嘅民族、语言、习俗同历史，分布喺几百个国家同成千上万群体当中，各有其丰富嘅文化。人类有太多值得骄傲同庆祝嘅事。虽然文化系习得嘅行为，系我哋喺成长之中嘅文化之中接触到嘅事物，他们可以为你生活带来无比的力量，但有时都会成为莫大的障碍。文化深植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好像无法改变，毕竟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大多取决于自己的感受，并进而产生身份的认同，其影响力之大使我们见不到自己文化中人为的缺点或者瑕疵，因而导致我们不愿意抛弃某些祖先的传统。过分执着自己的文化认同，可能会令人拒绝真正有价值甚至属神的理念、品性和行为。无奈之前我认识了一位不错的绅士，他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种文化短视的原则。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是在新加坡，当时我被指派为他家庭的家庭教导教师，他来自印度的南部，是梵语和泰米尔语的杰出教授。他问我的妻子认为两个儿子是教会的成员，但他从未加入教会，也都未曾多听福音的教导。他为妻子的成长感到高兴，并全力支持他们所做的事和教会职责。 但当我提出我要教导福音的原则，并且同他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一开始他不想接受的。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明白他的原因。这位绅士觉得他这样做是背叛了他的过去、他的同胞和历史。按照他的思维模式，他必须要否定自己过去的一切，他家人教导的一切和他的印度传承。在之后几个月中，我们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令我感到惊叹但不意外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启了他的双眼，让他看到另一种观点。人类形成的大多文化之中，有好有坏，有建设性亦都有破坏性。世界上有很多问题都因为文化衍生的不同想法和习俗造成的冲突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但是如果世界可以接受我们不久之前共同拥有的最初文化，实际上所有的冲突和混乱都会迅速消失。这种文化是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前身，这个是亚当和以诺的文化，是根据救主在全盛时期的教导所建立的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女性和男性都可以再度拥有的文化。这个文化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是一切文化之中最伟大的，源自神所制定并由基督拥护的伟大幸福计划。这种文化带来的是团结而非分裂，医治而非伤害。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我们，人生是有目的的。我们来到今生并非是宇宙的重大意外或者创结果，我们来到世上有目的的。这个文化是基础于见证，即天父活着，祂真的存在，祂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祂的事工和祂的荣耀。这个文化拥护平等这个价值观，不区分种姓或者阶级，我们毕竟是兄弟姊妹，确实都是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在一切文化中最伟大的文化之中，没有偏见，也都没有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心态，我们全部都是我们，我们都是他们。我们坚信要对自己、彼此、教会和我们的世界负责，而责任和负责是让我们成长的重要因素。人类基督般真心的关怀就是这文化的基石。我们真心在乎同胞在熟世和熟灵之中的需求，并因为这种感受去采取行动，人类会驱散偏见和仇恨。我们拥有的启示文化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来自先知接受的启示，透过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证实全人类都知道神的旨意和心意。这种文化拥护选择权的原则，选择能力对我们的成长和幸福至关紧要，而明智的选择更加是不可或缺。这个是学习和研究文化，我们追求知识、智慧以及一切事物之中最好的。这个是信心和服从文化，我们文化的首要原则是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服从他的教导和诫命就是结果，而自制亦都因此而生。这个是祈祷的文化，我们相信神不单止聆听我们，而且会帮助我们。这个是圣约和教义的文化，拥有高道德标准，要牺牲、宽恕和悔改和照顾身体这个殿。他们见证了我们信守对神的承诺。这种文化由圣职掌管，有权柄奉神的名行事，并有神的力量祝福他的儿女。这种文化启迪人心，令人变得更加好，成为好领袖、好母亲、父亲和伴侣，并圣化我们的家。这个最古老的文化中充满了真正的奇迹，是藉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圣职的能力、祈祷、自我完成、真正的归顺和宽恕所造成的。这个传教的文化灵魂的价值是大的。妇女基督的文化中提升至应有而永恒的地位，和当今世上很多文化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屈居在男人之下，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来生，和男性都是完全平等的伴侣、伙伴。这种文化拥护家庭的神圣，家庭是永恒的基本单位，完美的家庭值得任何的牺牲，因为正如所教导这样，任何成功都不能弥补家庭的失败。家庭是我们的最佳巨作，也都是我们感到最幸福的地方。 基督嘅文化中有住远景以及永恒嘅焦点同方向。呢种文化注重具有永恒价值嘅事。呢个文化源自耶稣基督永恒嘅福音，而且解释咗我哋点解存在，我哋存在的目的系乜嘢，以及死后去边度嘅问题。基督文化兼容并蓄，而非排他。由于这个文化是我们运用救主的教导而形成的，因此有助于提供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医治油膏。我们几个蒙福可以成为这个优秀高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要成为这个最伟大文化中的一份子是需要改变的。先知教导我们必须抛弃旧有文化中一切同基督文化不符的事物，但是这样并不代表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先知还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受邀请带着信心、才能和知识，也都是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之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同前来，让教会的福音信息得上加得。教会绝不是西方社会或者美国文化的现象，而是一个国际性的教会，符合其原本成立的用意。更重要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成员为我们不断成长的家庭增添了丰富多元和令人兴奋的色彩。各地的后期圣徒仍然庆祝和崇敬各自文化的传承和英雄，但如今他们都成为更伟大文化中的一份子。基督的文化令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自己，当我们透过永恒的眼光调以正义的角度来看待事情的时候，有助于增强我们实现伟大幸福计划的能力。我的朋友后来怎样呢？他受到教导加入了教会，他的家庭由那天开始在雪梨的圣殿被印证为今世同存永恒的家庭。他放弃的不多，但得到了一切。他发觉他仍然可以去庆祝自己的历史，仍然可以为自己的血统、音乐、舞蹈和文学、食物、国土和人民而感到骄傲。他发现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将自己当地最好的文化融入到最伟大文化当中。他发现将旧生活中符合真理和公义的事物带入新的生活，只会增强他和圣徒的情谊，并令我们全体在天国的社会当中合而为一。我们的确都可以珍惜各自在世界上文化的精华，同时仍然充分参与一切文化之中最古老的文化，源自耶稣基督最初、最终而永恒的文化。我们所共享的是几咁奇妙不凡的传承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很感谢这个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亦都好感谢为我们提供的优美音乐。我们要提醒各位女青年和慈助会的姊妹，妇女大会将会在山区日光时间今晚六点在会议中心剧院转播。之前录制的圣乐加言全国转播将会在明早上山区日光时间九点半到十点钟播放。之后就会即刻举行星期日的晨间大会。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道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迪特乌希铎会长。在他的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出《稳当根基》来到结束本场大会。总会初级会会长乔伊琼斯姊妹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后期圣徒在抵达盐湖谷之后没耐，就开始建造一座圣殿。他们觉得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们安心地崇拜神和免受迫害的地方， 不过正当圣殿的地基即将完工之际，一支美国的军队过了来，强行安插一位新的总督。由于教会的领袖不清楚这支军队到底抱着几强烈的敌意，所以白汉阳就命令圣徒撤离，并将圣殿的地基埋起来。我敢肯定有些教会成员会想，为什么他们为建立神国度所投入的努力总是会受挫。最终危机过去了，而圣殿的地基也被挖开来检查。那时先驱者建造团队才发现有很多原本的砂岩都裂开了，不再适合拿来做地基。于是白汉就将他们换成花岗岩巨石，这样才够力去支撑这座宏伟的盐湖圣殿的外墙。最后圣徒得以高唱圣诗，稳当根基，并确知他们的圣殿是建基于一个将会维持到很多个世代的稳固基础之上。这个故事教导到我们神怎样运用逆境来促成他的目的。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听落同我们今日所面对的情况很相似，那的确没错。我想在听到或者读到我所讲的东西的人当中，没有人是没有受到这场全球疫情影响的。对那些哀悼失去了亲友的人，我们同你们一起哀悼，我们恳求天父去抚慰你们。这只病毒的长远后果并不单只是在身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多家庭都失去了他们的经济支柱，并处于饥饿、前路渺茫以及焦虑的威胁之下。我们很欣赏很多人都很无私地去防止这个疫症的扩散，有些人冒着自己的人身安全去协助、医治和支持有需要的人。而对于这些人的无声牺牲和崇高努力，我们深感谦卑，我们满心感谢你们的良善和慈爱。我们热切地祈求神敞开天上的窗户，令你们的生命充满着神永恒的祝福。这只病毒依然有很多未知数，但是如果我确实有东西是知道的话，那就会是这只病毒并未出乎天父的意料之外，他并不需要去调配额外的天军、召开紧急会议，或者将创世分布的资源调配过去应付突发的需要。我今日的讯息就是，即使这出疫情并不是我们想要或者估到的，感神都已经为了这个时刻而预备好他的儿女和他的教会。没错，我们是会捱得过的，但是我们会做的并不只是咬牙切齿撑下去，等到事情回复到以前的常态。我们会前进，因为这样我们会变得更好。某程度上我们都是种子，而如果要令到种子发挥到他们的潜能，那就要先埋了他们才可以令到他们发芽。我的见证是，虽然我们可能不时会觉得被生活当中的考验淹没了，或者被情绪上的黑暗所包围，但是神的爱和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都会令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涌现出来。每个福音期都面对过考验和艰苦的时刻，以诺和他的人民身处在一个充满邪恶、战争和流血的时代，但是主来与他的人民同住，他在心里面为他们预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他协助他们去建立石安，一群一心一意地住在正义中的人民。雅各年轻的仔约瑟曾经 被人扔到一个坑里面，被人卖了做奴隶，被人出卖和被人遗弃。约瑟当时一定有怀疑过神是否忘记了他。神在心里面为约瑟预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他利用这段考验的时间来巩固了约瑟的品格，以及将他摆在一个能够拯救到他家人的位置。想想先知约瑟斯密 当他被囚禁在利伯地监狱那时候，他怎样去为那些在受苦的圣徒恳求解救？他当时一定有怀疑过石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可以怎样建立起来，但是主为他带来了平安，而跟着下来的荣耀启示就是就为圣徒带来了平安，然后亦继续为你我带来平安。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最初的年代，有多少圣徒曾经绝望过和怀疑过神是不是忘记了他们呢？但是通过迫害、危险和灭绝的威胁，以色列的主神为他的小羊群另有打算，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我们由这些事例以及在经文里面数以百计的其他例子当中学到什么呢？首先，义人并不会获得可以给他们避开 死任幽谷的免费通行证。我们都必须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刻，因为只有在这些逆境当中，我们才可以学到那些巩固我们品格以及令到我们更接近神的原则。其次就是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所受的苦，由于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不会抛弃我们。想想那位充满怜悯的救主，他是花了他人生当中很多的时间去施助那些病了的人、孤独的人、怀疑的人和绝望的人，你觉得他今日会不会没那么关心你们呢？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挚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前路渺茫而又令人恐惧的时刻，神会看顾和牧养着你们，他懂得你们，他听到你们的恳求，他是信实可靠的，他会实现他的应许。神在心里面为你们每个人以及教会整体预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好日子正在我们的前面而不是后面，那就是神赐近代启示给我们的原因。没了启示，人生可能就会好像以等待航线来盘旋飞行，等到雾散了我们才能够安全着陆。神为我们而赐的目标高过这样很多，因为这间是活着基督的教会，同埋由于佢指引住佢嘅先知，所以我哋会向前同埋向上喐，去到我哋未到过嘅地方，同埋我哋难以想象嘅高度。不过咁并唔代表我哋唔会喺尘世嘅飞行途中经历到气流，亦唔代表唔会有组件故障、机件失灵嘅意外，以及具挑战性嘅严峻天气。实际上，事情可能会先变得更差，再变翻好。身为一位战机的机师和航机的机长，我学习到虽然我不能够选飞行途中会遇到什么逆境，但是我可以选择怎样去准备和作出反应。在危机当中最需要的是冷静而清醒的信任。那我们要怎样做呢？我们要面对现实，并且重返基本步，返回基本的福音原则和至关重要的事上面。你们在个人方面要加强实践宗教，例如是祈祷和经文研读，以及遵守神的诫命。你们要根据被验证过的最佳方式来做决定，专注在你们能够做到的事上面，不要去想那些你做不到的事。你们要鼓起信心，你们要倾听主以及他的先知那些引导的话语，带领你们去到安全的地方。要记住，这间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他就是舵手。想想单单在过去十年就发生了这么多受灵启发的发展。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圣餐重新被强调作为我们安息日崇拜的核心，来跟从我推出作为一项以家庭为中心、教会为辅助的工具，去巩固个人和家庭。我们开始以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来为所有人施助。教会全面地运用科技去分享福音和做主的事工。
冇咗呢啲美好嘅科技工具，就唔会有呢场总会大会。各位弟兄姊妹，有基督作为舵手，我哋唔单止会冇事，而且仲会有意想唔到嘅事发生。呢项聚集以色列嘅事工会向前推进。一开始，一场全球嘅疫情睇落可能会阻碍到主嘅事工，例如分享福音嘅传统方式已经唔用得啦。但系呢场流感嘅大流行正喺度发掘出一啲更加创新嘅方式去接触嗰啲心地诚实嘅人。呢项聚集以色列嘅事工嘅力量同热忱正喺度增加紧，而数以千百计嘅故事证明咗呢一点。有位住喺美丽嘅挪威嘅好朋友写信话俾我哋知，洗礼最近有所增加。佢话喺嗰啲教会规模好细嘅地方，枝条会变成分会，而分会就会变成支会。喺拉脱维亚，有位啱啱因为喺网上揿咗一则广告而发现咗教会嘅女士，好兴奋想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福音嘅事。佢甚至比约定见面嘅时间仲提早咗一个钟头到，而喺传教士教完第一课之前，佢就已经问可以喺边日受洗啦。喺东欧，有位接到传教士电话嘅女士大嗌：姊妹，点解你哋唔早啲打嚟噶？我一直喺度等紧啊！我哋有好多传教士都比以前更加忙，有好多都比以往教得更加多人。成员同传教士之间嘅联系正喺度增进紧。以往我哋可能太墨守成规，要到呢次疫情嘅出现，我哋嘅眼睛先至被张开。我哋可能喺有得用花岗岩嗰阵，都仲系要用砂岩嚟建造屋宇。出于必要，我哋而家正喺度学紧点去用一系列嘅方法，包括科技，嚟邀请人以正常同自然嘅方式嚟睇下，嚟帮下手，同埋嚟成为我哋嘅一份子。呢项系主嘅事工，佢邀请我哋去发掘佢做事嘅方式，而嗰啲方式可能会同我哋以往所经历过嘅有出入。咁嘅事就发生咗喺西门彼得同埋其他去咗提比利亚海度打鱼嘅门徒身上。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另一边，就必得着。他们将网撒去另一面，然后就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神已经显露过，亦将会继续显露出他强而有力的手。终有一日，我们会望回转头，而知道在这次疫境期间，神有帮我们去寻求以更好的方式，他的方式来将他的国度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之上。我要见证这项是神的事工，而他会继续在他的儿女、他的人民当中做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神将我们放了在他充满关怀和怜悯的手掌之中。我见证罗素·纳尔逊会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而身为主的使徒，我邀请和祝福 你们高高兴兴地做一切你们能力范围内的事，然后愿你们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的救恩，并为了让他的臂膀显露。我应许主会为你们正义的工作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gratefully, we acknowledge thy perfect love, thy mercy, thy tender care for each of us, thy children. We thank thee for the gift of thy beloved Son, our Savior. We thank thee for his atoning sacrifice. We thank thee for his example in all things. We thank thee for our living prophet, and we ever pray for him. We are grateful to thee for this wonderful session of General Conference,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be still, to listen, to learn, and to feel. We pray that thou wilt please bless us, that we will be filled with peace, that we will be filled with hope and healing. And we ask thee to bless us with the gift of charity, that we can love and care for one another as our Savior has taught us. We
hope.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Saturday
Afternoon Church 190th Spring Annual Meeting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Speake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y. This session is choirs from previous General Conferences. 是取自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在之前的献诗。 本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